耶路撒冷的人或者犹太人，他们非常骄傲，因为他们有一本圣经，他们天天到晚读圣经，他们可以说圣经研究的非常的透，所有的圣经学者都在耶路撒冷。然后呢，我们知道他们很骄傲，我们能够与神有好的交通，我们和外邦人根本没有来往，而且甚至于呢，我们的周围都是沙漠，所以他们是最属灵的人，他们是与主交通最亲密的人。加利利，他们和世界连得太近了，你看见他们一天到晚就是见加利利的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属灵，我们只要把自己关起来，我们到修道院到分山去与主有交通就好了。这是约翰福音不错，但是约翰不光写约翰福音，约翰也写约翰的启示录。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住在基督里。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好像雅各第一章一样，王把我带进内室，他而且把我带到他的宴席那里。感谢主，这一切都是主所做的。但是你没有想到，到了第二章，我们主所罗门的呼召就是，每人与我同去，让我们一同串山越岭。所以现在我们其实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只有在内室的同在才是与主同在，我们不知道说，当我们到世界去，当我们到这个，当我们到了这个这个什么，当我们到了这个启示录，现在你看见有什么呢？有，当你看见有这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兽从地中上来，那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些景象的时候是很可怕的。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读启示录，特别姊妹们读启示录要做梦的，做噩梦。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你不站在海边，你看不见这些景象；如果你躲在修道院，你看不见这些景象。所以现在很清楚，什么叫做与主联合？与主联合不光是以基督的历史做你的历史，以基督的经历做你的经历，那是内心的经历不错。但是呢，与基督联合最重要的是以基督的前途来做你的前途。我们是没有前途的，我们是没有明天的，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与主联合的缘故有明天。为什么约翰写约翰的启示录？面对着那个时候的罗马帝国，所有的基督徒恐怕都应该抱失败主义，没有明天的，你还有什么明天？做王国中还有明天吗？不会有明天的。但是我们约翰鼓励他们，勉励他们，给他们看见说，你们所以有明天是因为基督有明天。如果我们与基督联合的话，弟兄姊妹，不是光是关在这个，光在象牙塔里面，关在那个耶路撒冷，或者是这个沙漠，把你自己关起来，你就属灵了。这个不是真的属灵，真正的属灵就让我们暴露在世界里。结果你看见有地震，有天灾，有人祸，结果你看见有兽从海中上来，有兽从地中上来，有龙站在沙滩上，那么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得胜？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站在锡安山上，就像144,000一样，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你都能跟随。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得胜的生命是在这种情形下彰显出来的，不是光在暖房里面一点的抵抗力都没有，不是。所以为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主要我们走出去，从哪里走出去呢？从内室走出去，不止在内室能够经历主的同在，你看见说，在世界也能够经历主的同在。所以你看见吗？耶路撒冷的经历是宝贵的，加利利的经历是同样宝贵的，因为只有在加利利，你才能感觉到那个震撼。只有在加利利，你亲眼能听见解敌人的铁蹄的声音从旁边经过。但是感谢主，就是借着那一块地方，就是借着这一块这个加利利，这个借着这一块这个哈米基多顿这块地方，这一块战场，告诉我们说，原来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那个目的就是希望，就是要我们那个得胜的生命，那个凯旋的生命，在人来看好像没有希望，在人来看我们也失败了。但是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看见我们的生命的的确确就是凯旋的生命，也就是得胜的生命。换一句话说，敌人要摧残我们，敌人要把我们置于死地， 你如果翻开历史的话，以色列人不知道多少次亡国。如果你翻开历史的话，米基多这一代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战争，好几次你看见他们都要摧毁他。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亡在波斯的时候，亡在这个，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你记得吧，这个圣经民族的亡在波斯的手里，你记得以斯帖的故事。那因为摩迪改不肯不败的缘故，我们知道哈曼要在一夜之间把犹太人完全歼灭。你看看以色列的历史，如果那一次哈曼成功的话，主耶稣不可能降在那伯利恒。我们现在问，为什么神保留一个民族叫做以色列？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借着他们保存了一本圣经，那就是我们的旧约圣经。现在我们知道，根据这个圣经，我们知道神的话是何等的可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神借着他们的民族性保存了一个单纯的民族，到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仇敌是千方百计要摧残这个民族。什么时候如果哈曼能够得逞，如果以色列人能被歼灭的话，那么好了，以色列人就不可能回到耶路撒冷。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伯利恒不可能重建，伯利恒不可能重建，基督不可能降生在伯利恒，救主是不可能诞生。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从表面上来看，人要摧残的是一个民族的生命线，但是从根来说，仇敌知道的很清楚，他们最终要摧毁的乃是基督，叫基督不可能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让我们记得，神有的是许可这些事情发生。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仇敌要摧毁基督的生命，要把我们的生命打完，完全扑灭，叫我们没有生存的可能。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就很清楚，特别读以色列历史，你看见以色列经过了1900年，的确是1900年，这1900年到1800多年到处飘移，到处没有人欢迎他们。到了上海，我们中国人说他们是鹰钩鼻子秤口心，那么这个希特勒恨他们，全世界各地都恨他们。你若读 Webster 字典的话，那个犹太 Jew 是可以动词的。我就好像说我们形容某一个人很犹太一样，那是形容词，但是你知道在英文里面有个什么动词的，那是对犹太人很不恭敬的一句话。但是就是你看见吗？有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像皮球一样抛来抛去，没有自己的家园。现在我们要问，经过1900年的漂流，他们应该完全不在了。根据这个国家民族学告诉，根据民族学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只要亡了500年，他们不会再起来的。但是稀奇的很，我们知道1948年以色列人居然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他们在这个巴西，他们怎么生存？他们把他们名字隐藏起来，又怕最后他们的子孙忘记他们是以色列人，所以在他们的名字的背后面都加上水果的名字。有的人叫 Figuera， 那就是无花果；有的人叫 Olivera， 那就是橄榄。到了中国开封，他们为了要生存下去，结果呢，他就用当时皇帝的姓，当时皇帝姓赵。所以如果现在大家到这个 Tel Aviv 去访问，你去吃中国饭的话，你不要问他贵姓，他一定姓赵的，因为是从开封来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知道中国这些犹太人，他们好像到了全世界，按理来讲都应该完全消灭了，因为他们的确得罪神，是不是？因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他们的的确确是得罪神了。但是为什么神保守他们到今天？弟兄姊妹，不止如此，这个还没有完，一直要等到哈米尼顿人战场那一次，凡是在历史上没有成功的那一次，他们要成功。你知道今天以色列人回来了，从表面上来看，仇敌失败了，撒旦失败了，他的旨意他不能够得逞。但是让我们记得，最后敌人要卷土而来的。撒旦胡塞第一次，当然现在他平静下来了，但如果我们根据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说根据圣经的预言，这个我们晓得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抬头的。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以色列有没有可能生存？以色列是不是真的就会被丢到地中海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到了，经过了哈美基顿的战争，终于揭晓了那一次的战争结果，就是因为我们主耶稣来了，为着以色列人，他脚踩在橄榄山上，最后和敌基督征战，胜了敌基督。感谢主，从此以后千禧年那个国度就开始，我们的主耶稣就在这里作王，而且所有与他一同受苦的也要和他一同得荣耀。在这里非常非常清楚，最后的结局我们知道说，仇敌的诡计没有得逞，仇敌的目的是要扑灭这个生命，让这个生命不可能生存。就以色列来讲不过是例子，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乃是神属天的子民，我们乃是亚伯拉罕属天的 属天的一般的后裔，一般的子孙。所以你看见吗？虽然仇敌今天要摧毁我们的生命，最简单的解决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别的都不去谈，有的时候他留我们在地上，在地上，但是呢我们又不冷又不热，或者我们冷淡，最后或者甚至我们犯罪，我们活着，但是呢你看见吗？你看虽然如此，但是呢神的旨意没有得到伸张。但是感谢主，但是你知道说，仇敌最好的是摧毁我们，基本的我们根本不存着，怎么就没有了？但是你就是存着，你不一定爱主，你不一定是丰收的。所以你看你仇敌总是想尽各种的办法，因为要记得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神的旨意有认识才可以。我们从哈美基多顿最后一次大战那个结果我们知道，神的生 换句话说神所给以色列的那个生命是可以经过多少年无情摧残，甚至到最后可以说那个敌人是没有可能能克服的，但是最后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结果呢他们胜过了仇敌，不是因着他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海神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这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但是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那个安慰你只要看看以色列的历史，你就知道我们的前途，你就晓得我们有没有明天。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现在读一段很重要的圣经给弟兄们听，那就是以赛亚书第54章，以赛亚书54章第6节，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那54章是个预言啊，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曾经被神弃绝过的，因为他年幼的时候被神娶过，后来呢弃绝了，因为你记得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这1900年神就把他们离弃了。那现在呢，神后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要招他们，所以他说耶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因为被神离弃，现在被神摆在一边，他们心中忧伤，到处被人追赶，到处像这个皮球被赶来赶去。那下面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安慰这些以色列人，他说我离弃你不过片刻，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湮灭，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华你的救赎主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就说以色列1900年历史来说，神说我离弃你不过是片刻，那1900年在神的眼光中是片刻。那不止如此，在神的眼光中呢，他说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所以1948年以色列就回来了，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你如果读这些圣经就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然后第9节，你看见神怎么解释以色列的历史，第9节，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启示不再是挪亚的洪水上漫过遍地，我也照样启示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